弟兄姊妹们平安，实在是何等的感谢主。的确我在下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真的很久没有唱这首诗歌了，当我重新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是喜乐满怀。我记得我们很多年前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有一天我们说我们又去看了锡安山，我们真的就去找那个锡安山。当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很想去锡安山看看呢？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都向往着那个天上的夕阳。所以当我们在唱，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真的这个眼泪就出来了，太喜乐了。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指望，我们可以到天上的夕阳上去。那么在这个诗歌呢，我越唱心里面越喜乐。所以呢，当我在跟大家来分享接下来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跟这也很有关系。讲到说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我们看见有两个的门徒他们是怎样的从一个忧愁迟钝的心，然后呢被主怎样的恢复起来，成为一个有活络的心的一个过程，好不好？在我们信息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在何等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的怜悯。那我们原本是一帮没有指望的人，原本是活在一个主啊堕落败坏的人，因着你自己的救恩，我们今天竟然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虽然成为神主啊家里的孩子，有一天我们可以到你自己荣耀的家里去。主啊，今天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来跟随你，虽然我们会经过许多的难处挫折与软弱，但我们深深的知道你常与我们同在，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带领我们，你扶持我们，你引导我们，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用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圣灵，你亲自的吹气在这些话语上面，你祝福这些话语，越过讲员一切的软弱与贫穷，让弟兄姊妹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更多的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自己重新的调望起来。好叫我们可以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请弟兄们姊妹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又从13节一起来看到35节。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13节一起念到35节，我们一起来。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就属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又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我们圣经就看到这里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每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这一段的经历，想到说这是当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呢，门徒们还没有认出来，然后呢有两个门徒因着他们里面的灰心，因着里面的失望，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往这个以马忤去的。而在他们在去的路上面呢，他们边找边谈论关乎主耶稣的事情。然后呢，在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呢，却给我看见一个，为什么我在软弱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经文呢？因为每当我在软弱的时候，我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所信的这位主是这样的美好。他美好的一个程度呢，这里面讲到说，这两个人在找的时候呢，耶稣呢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我在回想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时候就会发现，每当软弱的时候，每当我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呢，我自己不孤单，不是一个人在找这条路。因为不论我当时感觉到没感觉到呢，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呢，主一定与我同行。所以我们经常诗班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最知心的朋友。我记得我刚来澳洲不久的时候，20多年前，有一次呢，那个张伯利弟兄来悉尼开布道会，那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那么庄严肃穆的教堂，非常长的走道，很高耸的建筑，然后呢上面呢写的就是说张伯利弟兄的布道会，可是呢音乐里面响的是一首非常奇妙的诗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后来我知道了，就是最知心的朋友。我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当时的心非常的受震撼，在这世界上面竟然有这么美好的音乐，有这么美好的歌词，讲到我一个人在地上，他可以有一个最知心的朋友。所以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想起这段的经文，我就想起这首诗歌。是的，在我们所跟随的道路上面，我们能遇到怎样的一个人是可以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想除了主以外再没有其他人。当这两个门徒他们可能跟随主也很长的时间，因为如果你去读24章的前半部分，你其实会发现这两个门徒他其实也是常常跟11使徒们在一起的，他们知道很多关乎主耶稣的事情，可是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心软弱了，他们就灰心了，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就好像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当中，他们有些时候受了伤害了，他们软弱灰心的时候，他们就有离开教会。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两个人，他们对主有认识，有知道主关乎主的事情，通过他们的讲话你可以看见，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拿撒勒人先知是在神和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并且呢是他也是我们素来所盼望又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这，你看到这里， 其实 你心里面很细节的知道，其实这些人呢，他知道这两个人呢，他知道主耶稣是先知，是吧？是行事说话都有大能，并且呢是他们所盼望的救赎主、救赎者。可是呢，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这个时候带着忧愁的心，你怎么从哪里看出来呢？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们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脸上带着愁容。虽然他们在当时在讲什么呢？他们在讲关乎耶稣的事情，关乎主耶稣的事情。所以我刚才很感谢这个文亮弟兄啊，他啊选择这首诗歌啊。虽然我好多年前也领过这首诗歌，很久没有唱了。你看到没有？这种诗歌这里所唱的那样，我们当我们想起我们的主，我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心里应该是喜乐满怀，对不对？可是这里有两个门徒，他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在讲在交通关乎主耶稣的事情，可是你看见里面没有一点的喜乐，脸上带着愁容。不但脸上带着愁容，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说他们眼睛迷糊了。可见当我们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在灰心的时候，我们眼睛会迷糊，我们脸上会的愁容。虽然我们可能还参加聚会，甚至我们可能还在读圣经，甚至我们还在交通关乎主耶稣的事情，可是我们在灵里面如果没有真实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的话，那我们外面虽然有宗教的活动，可是我们所给人看见的一定是眼睛迷糊，一定是脸上带着愁容。但是呢，我为什么讲到说每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段的经文呢？就非常的受安慰。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当他这两个门徒软弱灰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主没有撇下他，主没有撇下他，主亲自的来救进他们，跟他们同行，和他们同行，并且呢与他们交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圣经记载的两个门徒，一个叫做格牛巴，一个不知名。格牛巴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在其他地方你再也找不到。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两个弟兄呢，可能就是什么，其实就是在教会当中一般很普通的弟兄姊妹，名不见经传的弟兄姊妹，并不是一个好像彼得、像约翰、像保罗这样的弟兄，可能是一个最小的弟兄。可是你看到没有，我们的主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哪怕像是这样一个最幼小的弟兄，在最灰心的时候，我们的主亲自的救进他，亲自的救进他，与他一路同行。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主与我们同行，我们甚至有的时候灰心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好像主不要我们了，主不理我了，好像主没有听我的祷告。前一段时间我去探访一户弟兄姊妹，他就说我为什么向神祷告，神好像为什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我说姊妹呀，不是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你任何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神一定听的祷告，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住在我们里面，只是呢有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他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他答应你祷告的方式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样。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对主更多认识以后呢，你就明白了主为什么当时没有照着你所祷告的那样答应你。可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主没有好像照着我们的意思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就觉得说好像主不听我的祷告了，好像主不理我了，好像我们成为一个被撇弃的最孤单的。可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们处在忧愁，我们处在软弱当中，但我们的主呢，他与我们同行。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何等美好的事情。那么在与主与他同行的过程当中呢，那么主就问他，我发现呢我们的主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很体贴人软弱的，也是一位很幽默的主。主就问他你们走在路上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站住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就告诉他在耶路撒冷，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这么还不知道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吗？那么就讲到说主耶稣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哎，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主会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呢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很体贴我们人的软弱， 他让我们再次在想着在讲的时候呢，再一次加深这个印象，再一次加深对主的认识。于是呢，这些啊，那个格里巴就说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百姓面前说话行事倒有大能。然后呢，祭司长和我们官府竟把他加啊这个抓去了，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以色列，又就是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那么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个过程讲完一遍以后呢，你就发现他对整件事情呢又重新梳理了一遍。当这个梳理了一遍了以后呢，我们的主，你看接下来我们主是怎样对待他们的，主就开始责备他们。他说呢，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耶稣就从众先知，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姊妹们，当这两当这个格牛巴把这个过程讲了一遍以后呢，其实有一句话呢是非常的啊让我们惊讶的。他这里面想到说，其中几个妇女所说的让我们非常的惊奇。而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妇女所讲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使他们惊奇，不但他们两个惊奇，在前面24章11节里面，当妇女们把这个所看见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回去告诉11个使徒的时候，你知道11个使徒是怎么回应的吗？24章11节，他们这些话哈，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好，弟兄姊妹们，你有的时候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就不是很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的门徒他们跟随主三年半，看见主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看了那么多的神迹，神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也听见主给他们有那么多教导，可是他们好像听是却听见，却是不明白。就好像这里面两个人，他说你看这些妇女们所讲的使我们感到惊奇，可是呢他们呢心里面还是忧愁，还是信不纳，还是要离开耶路撒冷。于是呢主耶稣就开始从这个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也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经历主很多的恩典，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经历一些主非常奇妙的带领。可是你们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发现，当你经历这些奇妙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当时非常的喜乐，你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你在那里高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可是你没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可能就忘记了，你可能就不记得了。就好像这十一个使徒一样呢，他们跟随主耶稣，他们看见主耶稣五饼二鱼啊，喂饱了这5000的人啊，他们心里面当时心里面一定是想啊，我们跟随的对了，这是一个奇妙的一个，这是我们所要向往的那个，所要等候的那个弥赛亚来。可是呢，后来呢，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又灰心，就又跌倒了，甚至眼睛迷糊，甚至不认识我们的主。这里面讲到说，他们的心就迟钝了。我在想，当我把福音书都读完了以后，到了后来再到使徒行传以后，就明白了，后来为什么当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了以后，这些门徒们他们就能够想起主所说的，就能够明白当时主所讲的。因为你看到没有，这里面主责备这两个门徒心里迟钝，不仅仅是他们听见妇女所说的使他们惊奇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很多次都对他们讲，人子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然后呢并且要被杀，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后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却信不来，却信不来，以至于他们的心就迟钝了。因为他们的心为什么迟钝呢？因为他们也迷糊了，他们坐在这个灰心当中，他们只看见 眼前的环境。他们看见眼前环境是什么呢？这个曾经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样一个夫子，今天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了，当当的一切的咒诅。他们觉得他们的所有的信仰好像又崩塌了，虽然崩塌了，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去完全的彻底。你怎么知道没有完全的彻底呢？因为他们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面，他们还在谈论关乎耶稣的事情，但是他们心里面呢，毫无疑问是已经是非常的忧伤，非常的迟钝了。于是呢，就开始做一件事情，给他们讲解还圣经上面，就也就是全本的旧约圣经关乎主耶稣的事情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我就看见了，当主看见这两个门徒是这样软弱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忧愁的心，他们心里面迟钝不认识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的是主就怎么样的开始帮助他们，就开始跟他们同行，然后呢给他们讲解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甚至我们可能都觉得主不再理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一直陪着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的主已经是以马内利，永远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学习一个功课，就像这里面所说的，主向他们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黄金上指着主自己的话给他们讲解清楚了。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家里面交通到一些软弱的事情，我很感谢主的时候呢，我很感谢主，就是我常常会想起主自己所说的话，主自己所说的话，他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我们重新的被把我们的眼睛转向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跟随的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不是像这两个门徒被主给引领到他自己的身上的话呢，我们一定在软弱当中，我们一定在忧愁当中，我们一定在迟钝当中。当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眼睛被转向主，从旧约里面圣经里面所有关乎主的预言都来认识的时候，我们当然后来知道他们的心被恢复起来。这里面圣经记载到说，主耶稣就完全的完整的给他们讲解圣经关于主的事情。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被主刚强起来，被主恢复起来，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来明白圣经里面关乎主自己的这些记载跟教导。也就是说，我们要全面的来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断章取义。当我看到主跟这个两个门徒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羡慕我在想，这两个门徒太有福气了，是不是你看他们有机会得到主耶稣亲自向他们解释圣经，讲解圣经，非常的羡慕，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比如说我一方面我很羡慕，另外一方面我就常常也提醒我自己，哎呀，你看我今天有机会在台上面跟大家来分享圣经，我觉得责任很重大，对不对？因为你看主耶稣不但跟他们讲圣经，而且这里面还说什么，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对不对？你看有的时候我坐在上面，站在上面讲到，我看着下面有弟兄睡着了，我想着完蛋了，这个讲了什么，可能我把这个很好的主耶稣给大家讲的竟然是讲睡着了，那不就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可是呢，在这里面主给他们讲解，不断讲解，讲解明白了，所以非常的羡慕。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后来我转念一想，我就回想我自己跟随主的经历，自己读圣经的经历，我就很感恩。感恩在哪里呢？因为主自己应许，他说：“使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又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又来亲自向我们解释。”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新约时代，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以马内利永远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但每当我们有机会来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做解释的工作，做启示的工作。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呢，其实最重要一个点你就是用来读，你要明白圣经上面所关乎主耶稣的记载了，你要来读，你祈求圣灵来向你解释，将这些话把它解开，你就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记载关乎主耶稣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感恩，常常我也跟弟兄姊妹们不论是在讲台上面还是私底下，我都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参加家庭聚会。为什么参加家庭聚会呢？因为有一些的圣经的话语你自己在读的时候呢，你可能不明白，或者你明白了，可是呢你不知道原来你来到弟兄姊妹们当中，你跟大家在一起交通神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话语是这样的丰富，是这样的宝贵。尤其是当你跟弟兄姊妹们一起交通到关乎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啊！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开州西恢复的这个实体的家庭聚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查考圣经，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喜乐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读圣经，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主自己的话语非常的丰富，因为从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从另外一个姊妹所交通的，我们就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呢，这里非常宝贵的是主给他们讲解圣经，并且讲解明白了。那么是不是主就是借着讲解圣经就让把他们恢复起来了呢？不只是如此，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你会发现28节开始讲到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请你与我们住下吧。你看到没有，在这里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两个圣经里面两处的记载哈。耶稣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呢，他的两个门徒就转身跟随了耶稣，他们到了耶稣面前，耶稣问他，你们要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我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是答非所问啊，对不对？那么主耶稣说，你们来看。结果呢，他们就与耶稣同住。后来信主久了以后呢，就越来越觉得这两个门徒是何等的有智慧。他们看见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跟随了羔羊，跟随了主耶稣。他跟随主耶稣以后呢，主耶稣问他要什么的时候呢，他要的是一个最宝贵的，是主所喜悦最喜悦的一个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主，你在哪里住？我要与你同住。你看到没有，这个门徒也是如此，他看见了这个日头已经平息了，就强留主耶稣，请你与我们同住。然后我刚才讲到，我想起两处的记载，一处是刚才讲到的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另外一处呢就是使徒行传16章里面记载的保罗，这个因为他顺从里面的呼召，又去把福音向着马其顿传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腓立比在那里面他结了第一个福音的果子，就是吕底亚。我们看见这吕底亚他信主以后，他们也做一件事，他也做一件事情，他对保罗跟他的同人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到我家里来住。所以呢，他就强留保罗与他们同住。结果呢，因着他这样强留保罗与他同住呢，我们后来发现呢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吕底亚他属灵的观念就非常的好，以至于腓立比的教会呢就是从他家里开始的。直到后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是非常的欣赏与赞扬这个教会，他说你们从起初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个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吕底亚听见福音信主，然后强留保罗到他家里同住。那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门徒因着主向他们解释了圣经，然后呢虽然他那个时候呢 他眼睛还没有被完全打开，但是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强留主耶稣与他同住。而弟兄姊妹们，这也是我们常常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觉得我们的主其实是与我们同住的？主其实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不仅住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其实更是住在我们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好像主不给我们同住，对不对？可是呢，这里两个门徒他强留主与我们同住，什么意思呢？其实又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要被提醒，我们的主其实永远他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强留了，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当主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事情。因为当只要当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主奇妙的恩典。怎样经历呢？你看接下来这两个门徒是怎么做的。主跟他们住下了，然后呢，三十节讲到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大家看到这句话，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能刚开始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没什么嘛，稀松平常一件事情嘛。他跟两个门徒无非就是在一起吃了一顿很简陋的饭嘛，对不对？就是吃个饼啊什么的，对不对？可是当我在看这一节圣经，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哈。我却有一个很深的被提醒，我觉得这节圣经非常的宝贵。它宝贵在哪里呢？前面讲到说他强留主耶稣同住下来，这节讲到说到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里讲到耶稣拿起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请你们想一想看，这件事情这些动作是客能做的呢，还是主能做的？我想应该是主能做的，对不对？如果你请一个客人到你家里来做吃饭，同你坐席是吧？你肯定是把饼准备好是吧？然后你祝谢掰开分给他们，对不对？递给他们嘛，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你看着不是的，是主拿起来的，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把主请到他们家里同住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把主摆在首位，他们把主摆在主人的位置上面，他不是把主摆在客人的位置上面。今天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不要把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放在我们的客人的位置上面，我们又把它放在主人的位置上面。只有他放在主人的位置上面的时候呢，你看主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拿起饼来，他就祝谢，他就掰开递给他们。你看到他都主张是用手在做这件事情。我在当时在想哈，当主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他的手去拿饼，去掰开，去递给他们，我想这两个门徒一定看见主手上的钉痕，他一定看见了。当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睛如果因为灰心，因为失望，因为软弱了，甚至可能觉得主撇弃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效法这个门徒。一方面我们要来读主自己的话，要明白圣经里面关乎主自己的记载，要清楚知道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会经过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磨难，很多的试探。可是呢，我们的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句关乎他的话都是阿们的。我们要回到主自己的话语面前，然后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主是永远与我们同住的，他住在我们家中，他是我们的家的主。表面上看好像门徒强留这两个门徒，是门徒供应我们的主，对不对？可事实上呢，只要是主在我们家中，一定主会成为我们的供应，他一定会供应我们，他一定会扶持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睛就能够明亮了。而弟兄姊妹们，当他们的眼睛明亮的时候呢，圣经记载到说，这个时候呢，忽然主耶稣不见了。按理说哈，这个时候应该很可能又很彷徨，对不对？哎，主突然不见了，怎么办呢？可是因为他们的眼睛被主开启明亮了，他们心里面呢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活跃。 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你看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去那个从耶路撒冷回家的路上面，他不认识主，当腓力贴着车边跟他讲解主的时候，上到车里面跟他讲解主的以后呢，然后后来他就信主了，他后来就受浸了。可是那个时候呢，圣灵呢忽然把这个腓力踢走了。那圣灵告诉我们，他那个时候不是忧愁了，不是无助了，那个、也是欢欢喜喜的上路。可见呢，当一个人我们里面的眼睛被神开启明亮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呢就会被挑旺起来。所以从32节他们就说了，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活络起来的吗？而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两个的门徒，他们原来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灰心，虽然还没有完全的绝望，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带着他们迟钝的心，他们走着25里的路，换成现在的可能就是11-12公里的样子，去走了那么长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因着我们的主跟他讲解圣经，因着他把主放在首位上面，因着他把主放在首位上面，主就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的心里面呢重新被活络起来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感恩我能够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认识弟兄姊妹，来认识我们的主。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给我留下非常好的榜样。我今天早上还在跟我的姊妹在讲到说，我们很多年以前信主的时候，听了丁弟兄讲故事，他就讲到说他那个时候啊，对主的爱心里非常的火热，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说那个时候啊，为了去参加聚会啊，他晚上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啊，去参加聚会，参加聚会完了以后呢，非常的喜乐，还要往回走。那他就讲到说，他有一天在往回走的时候就遇见鬼了。当然这个不长话短说，就是说他这个对主的心的这个火热啊，是在激励着我。你看这个两个门徒也是的，当他们被主这个心被主挑旺起来的时候呢，你看到没有，他们一刻都不能等，他们一刻不能等，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又回耶路撒冷去，连夜回到耶路撒冷，赶回耶路撒冷，赶回到哪里呢？回到弟兄姊妹当中，回到教会当中，在那里是怎么样？一方面呢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坚固弟兄姊妹们。而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不论我们软弱到一个何等的程度，我们一定要回到主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从来不撇下我们，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今天我们能够被从软弱中带出来，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又在我们的灵里遇见那位复活的主。如果不是遇见那位复活的主，这些门徒们跟随主3年半，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启示，可是他们仍然软弱，他们仍然灰心，仍然对主所说的话充耳不闻，听是有听见，却是不明白。可是当他们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以后，你就发现他们的心被挑旺起来，他们的心再次被刚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我们如果再把24章完整的看完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当他们从灵里面完全的看见认识了那位复活的主以后呢，47节讲到说，当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是喜得不敢相信。当主离开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拜主，大大的欢喜。今天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生活，我们处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是在悲伤当中，是在软弱当中，是在灰心当中，还是在绝望当中？不论你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重新将我们的眼目转向我们的这位主，他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是带着大能的主，他时时看顾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行，直到见他的面。在最后的末了，我也讲一下马丁路德的事情。很多年以前，马丁路德在这个威登堡大教堂贴出的他的那个95条的纲论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罗马的教廷呢就非常的愤怒，马上就把他定为异端。而这个时候的马丁路德呢，一方面因为面对着教廷非常大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又有这个啊面临群众的非议和责难之声，使他一度的陷入的极度的迷茫跟软弱当中。有一天当他在书房里面无精打采的翻着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姊妹进来了，他妻子呢头戴黑纱，身着丧服，马丁路德看见他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吃惊，就问到谁死了。那他妻子就说了，神死了，神死了。马丁路德一听大怒，非常生气，他说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要永在的永恒的神，怎么会死呢？那他妻子就说了，既然你的神没有死，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无精打采，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软弱。马丁路德听完以后呢，忽然间仿佛他得着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他一下子就从这个书桌前面站起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一直敢讲，以至于他最后能够坚持的把这个改教的大业完成，直到成功。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是死掉的神，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主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我们所有幸所跟随的，所得着的是这样一位永活的主。既然我们有这永活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有什么惧怕？我们还有什么在灰心的时候又离开我们的教会？我们还有什么在灰心的时候要自暴自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何等宝贵的救主，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因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面对明天；因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随时随刻的转向我们里面的救主。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与我们同行。感谢主，愿这些话语能够不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心里面火热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何等谢谢你是那位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主啊，你顾念我们的软弱，你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造，你也顾念我们常常是一帮愚昧，主啊，迟钝软弱的人。主啊，但是你却不因此而轻看我们，你却亲自的与我们同行，你陪伴着我们，你常常的将我们从这些软弱灰心的光景里面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真的祈求主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将眼睛眼目定睛在你这位死而复活的救主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冷淡的心能够再一次被你自己火热起来，以致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主，主啊，你这不离不弃的爱，你这何等奇妙的大爱，一生的主啊跟随着我们，我们又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